今天召聚到你面前，愿我们的心被打开，愿我们的耳被打开，愿圣灵高牧罗斯牧师的口，愿他的口能出恩言，愿我们在一起同感一灵。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罗斯牧师。
弟兄们平安，
平安。
谢谢成峰弟兄啊，帮我们读出这段神的话语。又到了主日啊，在这个时间呢，我们放下了手里的工啊。虽然我们现在不再守安息日，但是我们的生命中呢有安息啊。安息呢，就是生命的一个好像音乐里面的那个休止符啊。那么生命其实我们一直很忙碌啊，最重要，耶稣也很忙碌。最重要的是我们有生命的节奏啊，节奏呢，无论是体育比赛是音乐，节奏很重要。重要的不是忙和闲，而是掌握好生命的节奏。神为了让我们的生命不忙乱啊，就给我们说你们要守安息啊，就是说我们好像在每天有早晨有晚上啊，有晚上有早晨啊，每周呢会有一个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好像来到加油站加油，生命加油，让我们的心灵啊，定期的星期六有社区花园，因为可能23号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大家除草等等，我们的心灵里面也会长杂草的啊，积攒很多灰尘的。所以呢像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穿草鞋，客人招待的时候呢要给他们洗脚，说这个脚灰尘洗掉，我们感觉整个人清爽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把心灵里的杂草定期清除一下，把杂草拔掉，我们神给我们的生命的种子就能长。如果我们任由杂草丛生呢，就挤住了神的话，挤住了圣灵的感动。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没有感动，也不是没有神的话语，就感觉好难，就感觉里面很多杂乱，很多挂虑啊。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教会就是这样一个宝贵的地方。在教会里面我们来到这里，我希望弟兄姐妹看见的不是任何的风景，不是我，不是任何的弟兄姐妹，就是来到这里，我们说希望我们这个小小的中文堂是一个非常非常专注的，非常 focus， 非常简单的，非常就是这里什么可以都没有，但是必须有神，阿门，对吗？因为只要有神，弟兄姐妹，因为没有一个牧师，没有一个教会能喂饱你们生命的需要，你们吃什么能饱呢？谁能喂饱谁呢？只有神能够喂饱我们的生命，不是吗？所以没有任何，你看到教会如果荒凉，就是因为缺少了，不是缺少了不要紧，缺少了什么都可以没有的，弟兄姐妹，在中国文革里面，在什么都没有了，一无所有的，什么教堂牧师全部都没有了，一群基督徒，一本圣经，在内蒙那些地方，他们没有一个人认字，找来一个小学的教员给他们读圣经。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有神，人们的生命就可以持续下去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就是好好的敬拜，在诗歌当中，在祷告当中，在神的话语中，神被高举起来。哇，你在这里你就得到喂养，你的生命就得到甘泉，喂饱你的就是神自己，阿门。来到这里我们就专心的清心的，主啊，我带着我的重担，我的沮丧，我的失败，哇，这一周里面又有3次失败，5次失败，但是你在主里面7次跌倒必再次兴起，也不要被自己的失败打倒，也不要被自己的软弱沮丧打倒，因为我们不断的在神里面兴起，这就是我们敬拜的意义，在神里面兴起。那么今天我们再次来分享这个祷告啊，今天是第5讲了啊。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啊，我们每一次我这个开场的破冰啊，就是希望不是多余的，就是鼓励大家敬拜，来到神的面前休止符，这个时间是浪费在神里面的，这个浪费是非常 productive， 非常重要的一个浪费啊，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重整啊，这个整个我们在里面更新的时间。那么我们在这个主导文，我们开始呢，其实在第一讲里就讲到说，主耶稣在这个主导文以前铺垫了一段，这个是我们在第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如果没有听，上网上我把那个录音已经上传了啊，我们把这些讲到的这个主导文的系列，大家可以分享给你的啊亲朋好友。就是说祷告里面呢，很重要的就是像儿童一样的祷告，最美的祷告就是孩子的祷告。所以通常常常会发现，在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里面会发现很美的祷告。我倒不是说我们信的主就久了就不会很好，不是这个意思哈，只是说，哎，我们信的越久呢，能够像孩子一般祷告是一个挑战的啊。但是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反复的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像孩子一样的嘛？说天国里的人，说如果你。啊，我们的信仰越久越还能够保持一个孩子般的单纯啊，单纯不是变成小孩子的，就是说你有一个像孩子一样的单纯，那个单纯是像金子一般可贵的啊。因为上耶稣告诉我们说，天国里的人呢，天国里的人都有一种单纯在生命中，那我们就知道生命的目的了。生命的目的不是越信越老成，我们可以老练，不同的老练是一种成熟啊。我不知道，我可能语言也可能退化，就是不是一种世故，是生命中有一种孩子般的那个金子般的单纯。说这样的人是天国的一种素质的啊。所以说，这个祷告我列了四个 S， 就是一种单纯，一种简单，一种专注啊，一种安静啊。啊，我们几位有中间有刚信主，下一周有很美好的洗礼，邀请你的邻居，邀请他们没有信主的朋友，啊，他们可能会感兴趣。复活节你怎么过？哦，还有洗礼我没见过啊，你来看，耶稣给他的这个门徒们最好的邀请就是 ，OK， come， see， 很简单说，没有什么教义，没有什么道理，原来第一步就是，不要讲什么这个深奥的道理，来。看一看，很简单嘛，对吧？没有压力的，来看一看啊，来看一看。所以说你，哎，复活节了，我们有洗礼，来看一看。耶稣就说，哦，他们说，哦，他们来看了以后，这些门徒就跟耶稣住在一起了啊。其实我们要多多邀请说，没关系，来看一看啊。这个常常邀请你在这边的朋友，那这个就是我们说金子般的祷告，就是孩子般的祷告。孩子般的祷告就是金子一般的祷告啊。那么我们来到主导文呢，这是今天来到说我们日用的饮食第五讲啊。为什么说哎呀要一句一句的讲？有这么啊分解吗？因为主耶稣说，门徒说，主啊，我们不会祷告，你教给我们祷告吧。主说好吧，主就答应了门徒的这个请求，一个宝贵的请求和宝贵的应许。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他就给了我们一个祷告的 pattern， 一个模板啊，一个好像是一个祷告的一个范文。所以我们小学生的时候提高语文，说不会写作文，老师告诉我们很好的办法就是学习那些古文啊，优美的文章啊，范文啊。所以我们说唐诗，对吗？这个叫什么了啊，熟读唐诗三百首，对吗？就是你在学习别人怎么讲话，慢慢的我们学会了自己怎么样有很好的文采。主耶稣说，你们也可以学习祷告的啊，学习祷告啊，他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段模板啊。那么呢啊，这个你看到有清楚的结构啊。第一句呢，我们进到父神的一个关系里面，天父是阿爸阿爸。前三面呢有三个愿。Three wish pattern 啊，就是三个愿。这三个愿呢，这个 petition 就是整个我们把焦点放到了天父的身上。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先干嘛呢？先，哎呀，好难呢，先把头抬起来，先把眼睛举起来。这个很难的，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整个头埋在我们的这个水草里面。 我想你们和我一样的，一祷告，哇，主啊，我有50件事情恨不得想说完，list 清单。主说的，你们祷告的时候先把头抬起来，举目向神，看见神，先进到与神的关系里面。这个挺难的，对吗？然后圣灵帮助我们吧，帮助我们举目 lift 我们的眼睛 up 向上。所以呢，三个月说哦，其实说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呢？很重要的，因为什么呢？你如果陷在自己的这些杂草里面祷告，你念完清单站起来，你的心里可能还是充满着杂草，可能低头的时候怎么样，站起来差不多还是怎么样。但是当我们的眼目举向神，很特别的一些事情会发生。神好像把我们从那个水草、杂草、尘土、灰尘中把我们举起来了，好像把我们从我们自己的那个陷阱中拉出来了，好像祷告完以后我们整个人被提升了。祷告不是去改变神，很多是祷告，神用祷告改变我们，把我们举起来，好像站起来看见了不同的，看见了不同的一种图画。然后呢，我们今天呢来到后面呢，我们上一次给上一讲有一个很美好的题目，有人还记得上一讲的题目是什么吗？
顶天立地。
啊，感谢主，顶天立地，顶天立地的信仰，顶天，哇，祷告就是上级诸天，三个愿，一下子我们的信仰，我们不是拜什么关公，拜什么毛主席，拜什么理想。拜什么主义，拜什么马云，拜我们的信仰是拜那个造天地的万有的那位造物主，崇高的神，顶天的。你说信仰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要信什么，你要信太阳，你要信，我不知道你要信仰，一定信一个足够足够足够伟大的神。我也不知道你信什么主义，你如果信，但是这个基督的信仰，这位神，他是完美的爱，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大能，创造宇宙万物，他是值得你敬拜的。世间万物如果有一个对象是可以敬拜的，就是这样一位神。一定不要拜一个太小的，那个太小的可能只是你手中的偶像，可能神就是你自己。所以有一个老太太发洪水了，她背着个包袱，然后那个冲锋舟过来带她，说大娘你赶紧的要水。大娘说哎呀，这个我很重要的东西在我包袱里，我不能丢下它。然后这个救她的说，你这个包袱里什么宝贝啊，黄金啊什么。她说哎呀，你看里面有一个泥胎的这个偶像，哇，这个太重要了。说他想，哦哟，这个是不是价值连城啊？就这个东西从这个二手这古玩市场里就几十块钱啊。讲的意思就是，其实这个泥胎的菩萨也不能救他。我们其实捧在手里面是我们手中的一个不能讲话、不能有气息、也不能救我们的一个好像我们整个人的一个投射的一个期望。立地啊，顶天，我们拜的是一位宇宙万物的主宰。立地就是脚踏在生活里面。很多人以为基督教是不是就退休了的信仰，还有人以为信仰就是关于天堂的，我说天堂加引号的，就是退休了嘛，到了70岁以后考虑来世的安排了，总要找一个信仰，将来还有一个天堂入场券。所以呢，年轻人很难信，中年人也很难，觉得哎呀，我现在打拼呢、啊，我的孩子的学费从哪来，我的养老金还没挣够，我房贷还没有还完，哪有空去做礼拜，等到我退了休我好好跟你去做礼拜。所以他们理解的信仰是一个只是灵魂的，我们的信仰就是说脚踏在生活里，5、6、7都是关于日子的。他说你要为你的日用的面包祷告，要为你关系中的这些破裂伤害祷告，要为你生活中遇到的种种的危险祷告。耶稣说你要为你的日子祈祷。 他说你要为你的生活祈祷啊。我们就下面呢就来到这几个我们的生活，从天上来到地上，看神对我们生活的心意是什么。那么我们的生活呀，有生计啊，生计就是我们的柴米油盐了啊，有生活，生计我们也希望过得好一点啊，还有生命，我们还希望有意义啊，生计、生活、生命。但是呢，这三点能搞清楚好不容易，对吗？啊，生计是想过好日子，然后呢过得幸福，但是常常呢，好像越追求事与愿违。幸福离我们越远，我们有时候也会迷茫，这一切不是为了给家人过上幸福的日子吗？为什么当我们有了这一切的时候反而更不幸福，或者是更焦虑了？为什么钱财越多好像更加焦虑呢？为什么财宝越多反而重担越多呢？这些都让我们去思考啊，不断的去思考生命的意义。我们呢，不单我们的人生啊，就是关系嘛，人生就是关系啊，人与永恒的关系，人与彼此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这个世界的这些物质的关系，啊，所有你的生活可能都在这四个关系里面：与自己、与他人、与世界、与永恒啊，与上帝。我们思考的就是这四组关系。我们今天谈的是我们与这个我们的生计啊物质的关系，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常常有两个危险陷阱，这两个危险就是两个极端，我们在两个极端里面摇摆。一种极端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拜金主义啊，唯物主义啊，人就是物质的，我们紧紧的被这个好像被物质的欲求啊欲望啊缠住了，无止境的想获取，或者是说物质带给我们很大的满足，就好像怎么说，我说的是极端呢，我们大家可能都在中间某一个位置，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落入某一个极端，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中间摇摆啊，就是有的时候物质抓住我们，好像是比如说圣经上也讲了很多，讲到有两个很典型的啊，一个是那个少年官财主很有钱，对吗？还有一个是那个一个耶稣称他为无知的人，无知的财主。这个无知的财主就给自己攒了，我不清楚10个仓库，总之就是像我们看到媒体上报道的这些很多贪官，就是哇，都给这么多钱啊，然后他心里没有安全感。然后他攒了一个仓库以后，告诉他说，圣经说他告诉自己的灵魂说，哇，我的灵魂啊，我这几辈子也吃不完，我现在可以吃喝快乐了。耶稣说，你把自己的安全感意义感全压在财富上。耶稣称他说，无知的人啊， foolish fool， 无知的人啊，愚蠢的人，耶稣说愚蠢的人啊，你今天晚上你的灵魂就被取走了，你攒的这些钱财都不知道给谁用的。耶稣说这个人是个无知的人，也就是说他以为财富可以给他生命的安全感。圣经说财富将如飞鸟一样飞走，也就是说他耶稣警告我们财富是不可靠的。其实耶稣告诉我们的说，不是财富是不好，他说这些是不可靠的，依靠这些不可靠的财富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被财富抓住的时候呢，就会很焦虑啊，贪财是万恶之根，人被这个忧虑啊刺透。另外一个极端，人们感受到这些虚空，感受到财富啊物质带给人的愁苦，人开始逃避这个世界啊，当和尚当道士当修士，人觉得物质是邪恶的，世界是是苦是痛苦，逃出这个世界。神也没有肯定这样的，因为神说这个世界是好，是美好的。 圣经上常常很多例子说上帝创造万物是为着人的好处，神希望人享受万物，并从劳作中体验上帝要给你我的祝福。劳动一天坐下来，一家人分面包享受那个犹太人喝自己家酿的葡萄酒，犹太人他们的饮食很健康，很多美食。上帝说你劳碌吃喝享受耶和华所赐的分，是一件福气的，是美好的。一切万物神赐万物给人享用，是一个恩典。无论是在传道书，是在旧约，是在新约，上帝说这些是礼物的啊，是礼物。所以呢，圣经反对的是拜物、拜敬拜，这些是沉溺，是偶像化，这些这个是对生命这个枷锁和牢笼。大家看到两个极端都是不好的，都是对生命有害处的。你沉溺于把这些当作神，财富会害掉你的生命，就像一些螺丝被锈住了，锈掉这个螺丝的这个锈，就是你对物质的这个无节制的一个崇拜和贪图，它会锈掉你的生命的。而另外一个极端，我们的这种苦行、这种逃避，也会让我们整个好像是啊，这个无法享受神的恩典啊。我们再往下看，那么神给我们什么态度呢？有一个故事呢，讲到说有一个沙漠教父啊，曾经有个阶段，很多为了亲近上帝的人就跑到沙漠里修行，我们称他们叫做沙漠教父啊。有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个沙漠教父呢，他就每一天苦修啊，每一天只吃三个饼干，他觉得呢要苦修，要克制他克制身体的欲望。各种欲望，包括这个肉体的这个饥饿感，他觉得饥饿感是个敌人，我要让自己每天只吃三个饼干。然后有一个年轻的monk修士啊，就去找他取经啊，然后呢，他们三个坐下来，每个人吃了三个饼干，年轻人完全吃不饱嘛。然后那个老的这个修士就不沉默不语了，这个年轻的修士就饿，然后呢，这个老年人也不说话。看了看他，那你再吃三个，又给了三片饼干。吃完了以后呢，这个老修士啊，看着他很严厉，你这样体贴肉体的欲望是不该的啊，你应该受责备。哦，这个老和尚还很怜悯，不是老和尚，老修士，还给了他三片，然后呢再批评他啊。然后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呢，这个沙漠教父呢，还是每天三片饼干，但是他的身体呢，越来越虚弱，啊，他饥饿的时候呢，就忍住饥饿，越来越虚弱，最后呢，就感觉神要拿走他的灵魂了，就感觉要离世了，他就很痛苦，就向神祈祷，神呢，怜悯我吧，不要丢弃我，他感觉神要丢弃他了，啊，他说不要丢弃我，不要丢弃我，然后他就。在祷告的时候，他觉得他看见天使对他说，他说你要悔改。他就很诧异，他说你之所以遭遇这些，是因为你严厉地批评了那个年轻的弟兄，你对他如此苛刻，说这种生命能够对抗这些罪欲望成长的动力只有来自于神，你肉体里是没有这个力量的，你却依靠自己并要求别人也靠自己去做，这就是你的罪了，这一切只有神的恩典能让你做到。也就是说他受了很大的责备，当然这个是一个关于沙漠教父里的一个故事啊，他们记载下来，其实他告诉我们说一切都是恩典，我们不可以把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啊，去加在别人的担子上，神若许可他会赐我们能力啊，让我们战胜这些。那么主耶稣呢，就给我们祷告很特别，在主耶稣给我们的普世的祷告的这样一个模板里面加上这一条很特别， 因为在公元一世纪那时候留下了很多抄本啊，有些抄本是伪经啊、次经啊，里面有一些当时希腊哲学的影子都掺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当时希腊哲学里面有很多是很多影响是怎么说，轻看身体的，身体是恶的，物质是邪恶的，所以呢越苦待身体越贬低物质是越属灵的，这些哲学思想都渗透在早期基督教里面。所以呢我们看到包括那个什么多马福音等等的，这里面都有那个希腊哲学的思想。但是当你看到主耶稣和圣经的这个正本的教导很特别，他们为身体祷告，为饮食祷告，为就是物质神造的这些是美好的，神是肯定的，和哲学的思想是非常不同的，和希腊哲学的思想是非常不同的，完全肯定我们今世这个世界的意义的啊。如果哲学或者是这些次经里面，他们可能会把这一条撤掉了。耶稣说为你们的面包祷告，英文叫做 bread， 就是面包啊，中文翻译成饮食。这个面包呢，在圣经上有在新约里面有几种不同的用法，一种用法就是面包，我们吃的北方人叫馒头，我山东人就是每天都要吃馒头的，山西人吃面啊，大家来自于不同的地方，然后就是面包啊，面包，然后还有些地方呢，把这个面包泛指每天的食物饮食啊，还有的时候呢，泛指大家的 party， 像我们一会儿这个聚餐，大家带没带都没关系的，就是 share 啊。公司原来的名字就叫做 share bread， 那个你看的公司 company 就是一起来吃面包的意思，啊，就是说，然后很形象嘛。原来开公司就是大家一起来，对吧？劳动以后有面包可以分一分，这就是 company 了。这个家庭也是啊，家庭坐在一起就是一起来分面包，很快乐啊。所以呢，你看 community 圣餐这个词 ，community 也是共同的来 share。面包，我们吃的面包基本上就是 life 生命的一个另外一个说法。那么他说你要为这个每一天的食物祷告，这是换句话说，神让我们为人的最基本的、最生理的基本的存在祷告的。也就是说，我们活着，我们有我们的生物的物理的生命。他说你要为这个生命祷告。然后呢，每日哦，这个祷告，活着祷告，每日 daily 啊，这个词呢很特别，希腊文写的，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呢，我们学的时候，一个词可能有中文，一个词有五六种说法，哇，他们学中文很痛苦，因为到底用哪一个词？希腊文呢也是这样的，但是呢，在这个每日很特别，这个词在圣经上只用在这个地方。这个词只出现了一次，也就是人们很多解经家不明白为什么耶稣选了这个词，整本圣经只在这个主导文里用了这个词，别的地方没有这个 daily 这个词是用了一个独特的希腊文讲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说每日很多说法，但是这个词只在主耶稣的祷文里面用到，啊，为什么用这个词的含义人们也搞不明白，但是。后来就是这个词的直译说是就是为着明天的需要，啊，然后呢，当然有很多解经，人们通常会认为就是为着你每一天的口粮，一天的口粮，比如说，什么什么上海，我们看到，啊，这个好像现代的一个隐喻一样的，对吗？我们都是可能大部分是，啊，我不清说的不准确，就是我们从中国来啊，到那知道上海，啊，这么发达的城市。在21世纪的今天，能够为了口粮和食物，这个真的像有一点这个先知性的和隐喻性的意义，这个要有点魔幻的，因为没有人能想象说，在今天上海的我们的同胞会为了口粮，会为了青菜叶，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日子里面，这个是很令人震惊的场景。所以你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说形容那个饥荒，啊，那个年代说粮食不可糟蹋，那个会又出现了每日的口粮，啊，按照那个剂量告诉我们，啊，我觉得原来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是不是有病，今天竟然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眼前，这个是就是说，其实每日的份，这个很特别。我想到旧约里面那个，你们想到玛拿也是。他说你们领玛拿的时候呢，每天上降下来很神奇的一种东西， 他们旷野没有吃的，旷野没有吃的，就在那些年间，每天早晨就在野地里出现一种白色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菌类或者是植物，或者是一种菌藻，或者是一种，今天有实验室可以分析了，大家有学生物学什么，那时候没有，就一种很特别的，在那些年间每天早晨会出现白白的甜甜的，能够吃当食物。以色列人就采摘这个，养活了他们在旷野的这么多年。但是很特别，说每个人照着自己的口粮，每一天吃多少，去好像我们说采蘑菇的小姑娘采下来够你一天吃的，这是在出埃及记记载的。还有很特别，有人说哇，饥荒我们中国就很不安全呢、啊，就老是想多一点。我小的时候呢吃饭没有挨过饿，但是有很多吃不饱的经验，所以没至今这个恐慌感在我的这个心里面。我看到食物很丰富我就觉得很安全，如果是说这个不够我就很恐慌，因为就是觉得特别在长身体那些，就感觉总是不够的食物。然后现在呢就是每一天就我们希望更多，然后那是你多攒了两篮子，多余的一篮子会坏掉。哇、哦，这里面有很有深意。上帝说，你只能够去收拾你这一天的，你多攒了，它会坏掉，你也存不下。他上帝不让我们存很多，就是当天的饮食我给你，啊，很特别的一种体验。你第二天怎么办呢 ？By faith， 要凭信心。信什么呢？信天吗？上帝说 yes， 信上帝会供应你啊。他就一直这样挑战以色列人，反正你多攒也没用，他会坏的，你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你要信靠神必然供应、啊、这就是 daily 每一天的。马丁路德说呢，说马丁路德，德国的改教的这个最有名的神学家，他说这句话祷告的意思不是只为面包，就是你日常生活里的生计所需，你生活里所有所基本的需要 ，fundamentally 最基本的 basically 就是你所有最基本的需要，你要为你生活的需要祷告，包括面包，包括你养育儿女的，包括你的房租，包括可能包括你基本的健康，就是你生活所需的，要为这个祷告。但是大家分辨呢，上帝没有让你祷告说你明年换一个大一倍的房子，没有，但是上帝说你要为你生活所需要的祷告。而且呢他告诉我们说不要 worry， 不要忧虑，因为说你们的爸爸知道你们需要这些，你们在天上的神知道你们需要的，你们要向他求，他会为你生命生活生计你儿女的需要，他会供应。然后呢很多门徒啊跟了耶稣了，马太福音在这个主导文以前啊、以后啊，主导文以后，我们现在读的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的9到13节。你如果回头读经，你再往后，就会发现耶稣接着就讲了什么天空的飞鸟，啊，也不收也不种，因为很多人跟了耶稣，你知道当时怎么跟耶稣吗？那时候都是农业社会啊，当然那时候容易，好，你说那时候也没有房产，也没有什么很容易工作，那时候有那时候的不容易，他们就把渔船把装，他们放下了很。所有的跟了耶稣，他们跟了耶稣真的是放下所有的，他们跟了耶稣以后，有的人也不踏实啊，也慌啊，他说主啊，他们就又不好意思去直接问耶稣，他们就抛一个画饼给耶稣，主啊看我们已经把我们有的都放下了，就是你看我们没有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跟了你了。然后呢主耶稣也能够觉察门徒们有心里很多，对吗，信心有大有小有焦虑，这明天怎么办呢？这个耶稣没有责备啊，耶稣体谅我们呢、啊、他就安慰我们心里的焦虑和担心，他说不要忧虑，你们看看大自然， 你看看这风，你看看温哥华，你看看风，这个自然丰不丰富啊？你看看所有的动物都有，都生活在丰富里面。但是很特别，在宇宙万物中间有一种动物特别焦虑，这种动物就是人。这个动物不是说，就是有一种生命是特别的，因为鸟不忧虑什么，但是人特别忧虑。但人，我们通常不会被饿死的，也不会缺乏死的，会被忧虑死的啊。所以呢，这个说我们信靠耶和华，说神不让信靠他的人缺乏，没有见过信靠神的人有过缺乏。在诗篇上，我忘记在哪一章节啊。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不要像外邦人，哎，整天在求。”他说：“为什么他不是？”耶稣说：“他不是让我们求吗？为什么又不让我们像外邦人一样求呢？他让我们求是让我们像儿女，像爸爸一样。爸爸，我明天要交学费，我明天有没有面包吃？哎呀，我爸爸在战争年代长大的。”从小啊焦虑，我的姑姑告诉我说啊，你爸爸很忧虑啊，那时候老是问我奶奶，我问我他娘说我们还有口粮吗，还有口粮吗？我奶奶是老基督徒嘛，就说孩子放心吧，会有吃的。然后呢有一天没揭不开锅了，家里断粮了。那个时候在日本打过来的时候，家里没有炊，那个时候他们就祷告完了以后，我们一个叫什么大娘从乡下来敲门，一锅白馒头啊，就送到了，然后就经历这些。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我都完全就是很小，我奶奶带我去聚会，走几里地很远去乡下聚会，所以我感觉那时候我们说怎么那叫啊，也不叫，就是信主的那个血缘关系，因为在很亲呢，他们就是都是带着很多食物啊去串门，就像亲戚一样的。互相照应，在特别是在艰难之间，真的是家人呐、啊，一家人，神供应，很多奇妙的事情会发生。突然敲门，突然电话，好像很多时候神借着弟兄姐妹的感动，你说，哎，会感动我们会的，神会感动你，你有感动的时候，你说，神是不是感动我？有哪个姐妹很软弱，或者她有什么缺乏，我要不要问候她，或者我要？就是要敏感神的感动，他就让神的身体啊，神的在中间，让我们得到神的安慰。你不知道你会怎么样被神使用，很神奇的去帮助另外一个。我听到过很多这样的讲，他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神就觉得提醒我，让我想起那个姐妹，我就什么，结果发现好神奇啊！今天竟然我这句话好像怎么就特别是。这就是圣灵会感动我们的，对吗？然后呢，神耶稣就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你们要祷告啊，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啊，赐给呀、啊！我们常常说来到神面，来到神面说，这都是我赚的，怎么就成了神赐的？所以我们有家里还有不信主的也会很生气。如果我好像以前听过弟兄姐妹说，我回家祷告说感谢神，他们就很生气，为什么说这就是我们赚的？这么辛苦挣的工资你怎么全归给神啊？但是等到我们慢慢的信了主，我们其实越来越明白，一切皆恩典， everything， 每一件事情都是恩典。你们觉得呢？我希望大家慢慢越来越深的体会这一点。当你感冒啊，身体不舒服，你连觉得能够正常的呼吸也是恩典。我有时候过敏的咳嗽，我就觉得能够啊很平顺的，对吗？呼吸，然后原来不是自动就有的，原来这是份恩典。然后呢，就是一切，其实我们做了一切，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我的逻辑链条做了，准备了三一二三，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其实背后一切，当我们把这个种子种下去，除了草，我们做完了这一切，只能说主啊，愿赐生命的主。让这个种子生长，掌管万有的主，让天降下来甘霖，让大地有营养，让种子的生命发芽，这一切都不是你能掌控的。我们很多时候父母养育孩子，你总觉得孩子是你养出来的，他其实你就像一个农夫一样，神把这个孩子交在你手中，你除草，你浇灌，你给他提供一个环境， 然后你要把手放下来祷告，主啊，你叫我做的我做了，然后我把孩子放在你的手中，这个生命是一个神迹，你是他生命的主。这里面有绝大部分是一种奥秘，是你掌控不了的。你是陪伴他，神让你做一个管家来帮助他，但他不是你来操控来产，让他成长的是神。所以我们真的像那个婚宴上的仆人，主耶稣怎么说你就怎么做，然后为他祷告，做了你做的，愿主的旨意成就在这个孩子身上，成就在这个家里面。所以这个生命，这一切都是，当你慢慢看到一切背后，你做的这些真和你聪明的人一样，比你努力的人也有，但是这一切不是必然发生的，这背后你看不见，奥秘当中是一份恩典，神在暗中。什么叫暗中？不是 dark， 不是黑暗，而是在你 invisible 看不见的地方做工。所以诗人圣经上常常有个感动，诗人知道说神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工作。什么意思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以为一切事情不都是在我做事的时候发生的吗？都是我们开会，我们计划，我们控制，我们做，然后这个事情成就啊。当你什么都做不了，你只能睡觉，只能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绝大部分事情，甚至是所有的事情，是睡觉，就是你神的暗中，其实神在托住万有，成就万有。你就明白旧约里有那么多不可思议的神迹，就是神让人安息，让人止息，让人把人带到一个 impossible 不可能的地步，让人知道神怎么做事。你围着城转圈，城就倒了。3万人太多，3000人太多，300人然后去打仗，神的目的就让人知道，其实工作都是神做的，是真的是神在做。如果你越来越知道这一点，你知道生命会有一个什么特点，什么事情发生吗？如果你真的知道生命主一切能够成就的都是神成就的，不是口号，不是领袖像挂在那里，如果你心底里真的相信，你会安息下来，你会把手松开，你会放弃掌控，你会更多祈祷，更多安息，更多 enjoy， 更多感恩。你真的知道神做事，不是你在做。哇，这个是很重要的功课。我们会发现船更快到对岸，孩子更大声的，不是什么都不管，而是说我们就是主的仆人，把主权交给主。这是梵高的一幅画，他画了很多我们生活的画，但是他的画里面有很多敬拜的元素，就是说他就画鲜花，画苦难人的生活，平民的生活。他的画里面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就是他的画不是写实的，而是把好像有一种感动，有一种对生命的感恩在里面。他画这个穷人很穷苦，那时候很多人很穷苦的，他们怎么分面包，他们怎么样在一家里面生活，他会让我们看到一个普通的贫困的家庭怎么样在感恩，在祈祷中，在有限的面包里面活在上帝的面前。赐给我们。当你每一天为这个面包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的生命，面包是最基本的。当你为你生活中最基本的事情祷告，你的整个生命的态度就像梵高一样，是一种感恩和信靠的。连面包，连每一天吃的口粮都是神所赐的。你生命中最基本的底色，你的生命的底色就被涂上了。这个底色是什么呢？是感恩和信靠，是一种彻底的谦卑。一呼一吸，你的生命气息存留都是一份感恩和信靠，完全的谦卑，这就构成了我们生命的底色。说当你这样有一种态度去生活，哇，这是人的健康的一个祝福，这是人生命的一个巨大的祝福。人的生命的，你的生活的 style，你的气质，你的信息完全改变了，你的整个人的气质改变了，因为你的底色 是一种谦卑、信靠和感恩。所以呢，我给弟兄姐妹呢三个全然啊 ，total 完全 ，absolute 三个全然，为每一天的面包祷告。我也在操练，就是说每一次在坐在餐桌前，我从小，哎呀，就很，我不知道孩子们最不喜欢祷告，我们孩子常常提醒妈妈什么祷告短一点，这个因为所以，但是你知道，重要的不是祷告词，而是一种影响孩子的一种态度，就是我们要明白为饮食祷告的态度是这一切皆恩典，一切都是恩典，我们家的一切都是恩典，每一天就是感谢神啊，或多或少有十个面包感谢神，今天只有一个面包感谢主，活着就是份恩典，全然的谦卑，成为贫穷，哇，这个大家可能不太懂啊，怎么信主不是丰富吗？怎么越来越贫穷软弱？其实这是一个特别的恩典，你越信主呢，你的整个人越柔软，你越感觉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你越感觉自己是全然的，这个好像是个孩子一样依靠神，而你越这样，你感觉好像你这个人心里面越富有，为什么呢？你变成小孩子，你就有一点点觉得哇，我很富有，我拿着个小贝壳，我很富有，我家里只有100块，我很富有。他的感受完全不同了，你发现他的心理，他的头脑是富有的，你会发现很多亿万富翁他们的心灵是贫穷的，所以你要成为富有的人，不是一个贫穷感的人，要心理富足的人。所以你愿不愿意你的儿女也是一个心灵富足的人呢？我们自己要先成为一个富有的人，我们心里满满的丰富和感恩，因为我们有一个爸爸，他是极其富有的。第二个就是全然的信靠神，他 care， 他 supply， 他 provide， he knows， 他知道，他在意，他供应，他看见，他听见，在他里面，你的明天安放在他的手中。神的爱驱赶走我们的深度的焦虑啊！所以，其实我们反复讲神的爱，就是要把我们心里的那个孤儿的灵驱赶走啊，要代谢走。我们说排毒啊，对吗？排毒里面，从小长大就是靠自己奋斗，没有谁可以可靠的，只有自己是可靠的。要攒够足够的钱，要打理好一切。其实这个孤儿的灵很苦、很孤单、很无助的。但是神不断的在来到教会里，就是你会常常听到或诗歌或祷告，告你是 you are beloved， 你是一个蒙爱的人，神爱你，看你为珠宝。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是一个神学家，我忘记名字，尼古拉什么什么说的，他说你是上帝观看中的存在。他说就神好像就在就像看自己怀中那个熟睡的婴儿，神在默默的含情默默的看着你，说你是在神爱的眼神中观看的存在，就是在神的爱意的观看中你存在着，你存在着，你就是神深深的在神的爱意中存在着我，而这个爱驱赶着我们里面的孤儿、无助、焦虑、恐惧。我你们看到的我有机会，我曾经是一个很焦虑的人，非常焦虑的人，而且曾经深度焦虑过啊，有一段最长的时间，大概一年半都是很焦虑，很有一点 depressed， 然后呢我觉得得了医治啊，就是对我觉得好像走不出来，然后去一次出差见一个朋友，我也没有期望，我跟弟兄姐妹有人分享过啊，因为我觉得我生活中这么多难处解决不了啊，我去见他能解决，他什么都帮我解决不了，我没有任何期待。他是我的属灵的导师，他身体也不好，生病了，我想他得了重病啊，得了重病，我就去看望他， 我真的心里就是我也散散心吧，我也要去探望一下我的老师等等，就是抱这个心情去。我跟他住了一星期，每一天早晨喝茶咖啡，每一天，因为他身体很虚弱了，已经是癌症的晚期了，很虚弱。他只有每天早晨跟我在一起聊天，翻看他的笔记，然后和我祷告两个小时，然后再去休息，然后再吃饭。一星期，我就好像住在了什么什么阳光房里面，被阳光照了一星期。这一星期整个全然的治愈了。我也很深，因为他也没有解决我生活中任何的困难，整个人 refresh 回来，我的困难处都在，但是原来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神的光、神的环境、神的爱里面待在那里，待一段时间，然后呢，好像神的爱就去把那个阴霾就慢慢的，神的光进来照走了。啊，回头我把这段发给大家吧。孩子般的信心，开始我就讲了，信靠神的爱，阳光照到你心里，驱赶走你里面的焦虑、孤儿的灵。每一天为我们有的感恩，神要我们这样生活，构成我们生活的底色。可以去除你孩子般的幼稚，但保留那个孩子的信靠的那种单纯。啊 ，childlike。不是 childish， childlike。 所以呢，像孩子一般的单纯信靠神，然后上帝说让神的爱流淌在你心里面啊，像孩子一般的全然信靠，全然信靠。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用神的眼光看待生活，信靠神。愿今天神的爱如阳光一般流淌，阳光会流淌在你我的心里面，你我的心里面，心里面满了阳光，心灵里面就是个阳光房。神爱我，他供应我一切所需的，我在他里面全然安稳，全然可靠。神全然信实，神的名是值得称颂的。阿们。愿神祝福他的话语。